好，各位同工弟兄姐妹大家早，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主啊，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虽然外面下着雨，但我们心是热情的，是敞开的，又来到天父爸爸面前，你有话对我们说。每一天你都按时的降下玛纳来喂养我们，滋润我们，使我们更加的靠近你，更加认识你，帮助我们喜欢祷告，也喜欢聆听你的话。你的话真的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你引导，每一步我们都需要你的带领，使我们呢走得健康，走得正直，走得正确。我们也欢迎圣灵继续引导你的教会，让教会都能够荣耀主的名。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72篇哦。那72篇它的标题是所罗门的诗歌。那你看到所罗门呢，他是一个求智慧的人，上帝也非常喜悦他，因为他所求呢真的是很难的。特别你查考列王记啊，这个列王记下呢3:3-9讲到所罗门王哦向神求智慧。那为什么向求智慧呢？因为他们要判断神的名。因为他当王呢就是要有正确的判断在当中。那神好喜欢，神说你没有求长寿，没有求这个富贵，单单求智慧啊，你没有求的我也给你了，因为你求的真的是难得的。弟兄姐妹，智慧为首，不要忘记箴言讲的智慧为首，智慧是最重要的。但你求到智慧呢，这是上帝好喜悦的事。愿神帮助我们都求智慧，那这智慧呢能够看见神大大的使用每一个人。那所罗门写的诗歌呢，但是你到后面有看到一个好像有一点confused 的感觉，在20节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到底是谁写的呢？那重点是这样子的，这是大卫的祷告。大卫常常为所罗门祷告，可能所罗门在小时候的时候，大卫就常常为他祷告了，不断的祷告祷告，不是一次两次，好像大卫的祷告已经深深的入在所罗门的心中，所以这个已经影响到他了。所以所罗门从小就要被教育了，从小就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被爸爸直接按手祷告，或是听到爸爸在为他祷告、祝福祷告，这些祷告词落在他心里面，所以他就写下来爸爸的祷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诗篇出来了。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常常为孩童祷告，特别是你的肉身的儿女，要常常祷告，他都听进去了，其实越小越好，他都进到心里面。我爸爸从小怎么样教导我的，怎么祷告了？像林老师刚刚讲过，我已经都快70岁了，你看到那印象好像7岁都在他心里面，不会失去的，因为爸爸教导他，爸爸他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呢很有效。那现在呢，如果没有这些肉身的属灵的儿女也是一样啊，常常为他祷告，祷告给他听，我的心里面就盼望你蒙福，要得到什么。好，那今天的焦点看到求智慧的重要性。那当中有个焦点是在讲到权柄，权柄权柄呢需要有智慧来善用，如果权柄没有智慧来善用的话，就会误用滥用。所以这个祷告很值得我们再三去品味，再三去学习。好，你看到其实是一个父亲为了儿子在祷告的祷告求什么？求神给他权柄，这权柄呢让他有善用的权柄，那个叫智慧。好，我们刚刚这个选举完哦，看到政党的问题啦，各方面，其实人最重要是要有什么？敬畏神的心。敬畏的话就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叫敬畏神。所以我们以后的选举不是蓝绿的问题，到底这个人有没有敬畏神，有没有站在神的真理这边，这个是真正的一个聪明人的选举，而不是选到哪个党哪个蓝的绿的，他生命当中到底敬不敬畏神。敬畏神呢就有智慧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整篇里面讲到求虽然是求公义，但是呢在公义当中需要有智慧这个才能够好好的使用。好，讲到权柄大概有三个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权柄呢是神给人的，是比较高的权柄给下面的，那权柄呢是领受来的。今天像国家权柄是谁给的？人民给的是人民给的。那权柄呢就要善用，哪个方面呢？第一个，权柄呢一定在公义当中要善用，权柄是为了公义的要使用出来，那些不法不正那些呢要透过权柄很重要来做审判的工作。好，所以你知道吗？公义跟审判一定是在一起的，公义跟审判不会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要强调除了神是公义的神， 神会审判的，所以我们要有一天都要交账，每一天都要站在神的面前，要在基督的台前把我们一生的做事做人全部交账出来。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在世上不要只是今生的眼光，我们要永恒的眼光，有一天都要面对永恒的主。所以我们做什么都要对焦于这个，因为一天都会审判的，这信息太重要了。好，第二个权柄呢，是要使用在爱方面，因为太多贫困的人、穷苦的人、被欺压人，需要被神的爱来浇灌。所以权柄要爱，权柄是为了爱的权柄，他要除了管教之外，有爱的啊这样的权柄在当中。所以权柄你看到有公义一面，有什么慈爱一面，这两个很重要，不要单方面。在教会的讲台当中，大概比较偏慈爱，但是公义很少，你很少听到讲台是讲到审判的，那这个是比较少的。两个都很重要。那次序来讲是先慈爱或什么啊这啊公义，先恩典或什么真理，这个次序是这样子的次序。恩典是让你悔改，恩典是让你能够回到神的正理啊正道当中。好，这个是讲到公义跟慈爱。好，最后一个呢就是智慧。权柄呢需要智慧，就是到底我现在要审判呢，还是现在呢用爱呢？那个就是智慧。那个智慧简单的就是判断力啊，需要判断力。你看所罗门很有名的就是啊，有两个人争一个什么孩子嘛。那这个是很难判断呢，送到他那边呢，他就有智慧，知道判断谁是真母亲，谁是假的，这个就是判断力。这个真智慧就是有判断力在当中。愿神祝福我们，当领袖要强的祷告，主啊，我真的很愚拙，我真的看的都是很单方向，求你给我智慧吧，你启示让我看得整全，看得全面，我才能够做正确的判断。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啊，有一些啊，这个家庭也好，夫妻也好。或者呢、这个兄弟也好，或者弟兄姐妹吵架了怎么办呢？当然听前讲的都是觉得自己是有过犯的了，这别人对你是不好的，但是两面要听，听完之后你才做什么判断，这就是智慧。不是单听方面，两边都要学习听，听了之后才说、哦、前面讲的似乎有什么都有这理由了，可是后面讲了才知道真相大白。所以就是判断力，你看到所罗门王就是这样的智慧，他能够、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做正确的判断。台湾呢需要这样的政治家，台湾需要这样的领袖，其实美国都差不多了，都需要这样的、哦、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来看的诗篇七十二篇。好，再强调一遍，我们当父母亲的最好的就是给孩子有这样的智慧，善用权柄的智慧、啊、这个权柄呢很重要。好，接下来我们看见来他这篇的重点，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起来读北京来。
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得民享平安，他必得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的之辈，压碎那欺压的人。
好，从第一段来讲，他第一个也是祷告对焦于神， Elohim 啊，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这是大卫的祷告，他跟神说，神啊神啊，求你把判断的权柄，好，英文是叫、这个什么 justice 这个字，就是神啊，求你把公正的权柄啊，公正权柄需要公正，神啊，我祷告求你赐给我儿子，他要接棒所罗门呢，有个公正的权柄，因为当王就有权柄嘛，当王就有这个权力在当中，但是求神给他一个公正的权柄赐给这个王，赐给下一个王，使他能够有公正的权柄在当中。第二个祷告，求神给他、王的儿子什么呢？公义，求神给他 justice 跟 righteousness， 这两个都很重要。公正跟公义就是神的属性啊，因为它代表神在判断以色列百姓，在带领以色列百姓。今天用在我们这边，特别是传道同工，或者我们当属灵的领袖，都需要他祷告，主啊给我公义，主啊给我公正，让我能够有正确的判断力。因为我们带领人总是要公正跟什么公义，这时代最缺乏的是公义跟公正。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常常强调的大概都慈爱比较多了， 慈爱得到，那很没有错，因为我们像浪子回到神的家嘛，需要被爱，需要被重新重建，需要重生，需要得救。但是记得，当你更深的靠近神，更深的跟随神的时候，一定会见到公义。你就要越来越靠近神，越来越跟随神，一定会见到神另外一个层面，叫做公义。慈爱是会引导到进到公义，如果只是慈爱，就变成烂好人。神一定有公义在当中，一定最后会审判的，不然这些不法事增多，那这些邪恶人怎么啊？你明天再读看看那一篇就知道了，就讲到这些啊。所以他心怀不平啊，那亚撒就心怀不平，引导什么不法的事、不平的事，那些人吃喝啊，然后壮硕啊，死的时候又没有疼痛 啊，到底有没有公正公义啊？这个不法的事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感恩是神有公义，他会审判，到最后呢，永恒会审判的。你不要以为他今生很发旺，然后死了之后像云雾一样消失了，然后进到那边就到永恒的地狱里面，有一天要面对白色的大宝座。所以不要要看今生，我们一定要永恒的眼光，这就是公义公正的一面。所以我们在世上说不用担心，求得不牢固了，对不？你又要面对什么？面对审判嘛，你乱搞老秋丢，这个话是好像直成直接台湾话，那事实上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感恩有什么，有公正的砝码等着审判，有公义要等着审判，所以我们心怀就不会心怀不平啊，因为神是公正公义的神。这国家也是一样，求神帮助，让我们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总统也好，或是最高的领袖，一定要公正公义在当中。这样子呢，你看国家就会安稳，后面呢才会是享受国泰民安，才是真正的富足会进来。好，你看大卫为他儿子祷告，这个第一件事情，神啊，求你给他公正的权柄，给他公义在他的心中，因为他要治理国家了。好，第二个，他要按公正审判你的民，以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好，公义跟公正又出现一个。好，这个审判包括治理跟判断的意思。好，治理跟判断意思，因为领袖当王的是代表这位神哦，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神嘛，他给他权柄就代表神哦，所以他需要神的公平跟公义。原来公义跟公正都是神的属性，特别当领袖的，我们一定要公平公义的属性在我们心当中，这是对的，这是好的。OK， 公正公义都是神的属性，为了要审判神的民，按公平审判神的你的困苦人，困苦人就是穷乏人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常常求神给我们下一代有这个智慧，我们自己呢在这一代呢也要公正，要公正跟公平在当中。好，第三节他说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好，公义会带来什么呢？带来很多的结果，其中一个就是得享平安。这国家要平安吗？国泰民安吗？很简单，需要公义。公义使邦国什么高举，公义使这国家被神高高的举起来，公义就在神的百姓当中。我们要常常要起来祷告，求神把这公义彰显得更大，在台湾，在我们海岛当中，我们要祷告大山小山都要行出公义。什么叫大山小山呢？就是大官小官啊，大官小官就权柄嘛，是不是？那个大官就是更大的权柄，小官就政府啊，官员啊，是不是？乱来一堆，这个就是会国家就混乱嘛，那上面都贪污，下面也贪污嘛，上面黑，下面就是下游都黑嘛。所以大山小山其实就大官小官了，我们有权柄的最小的可能就我们自己当父母亲的了，都一样，我们就是大山小山，要善用权柄。如果权柄做的不对的话，你看下面都很痛苦啊。每次我们在做医治释放，哇，看到原生家庭不少不少的弟兄姐妹都是在原生家庭里面受苦啊，受害受伤，不是这样子吗？那个是大小山小山压下来的嘛，就被这个苦毒啦，然后被毒打啦，这些都是嘛虐待，所以很辛苦。我们要记得，我们获得权柄，请记得要公义的本质在当中，有公正的本质在当中，善用神给我们的权柄，那使他们能够因着我们，民就享平安，民就享太平。好，接着第四节，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 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的人。除了权柄呢，他是公义的权柄，使百姓得享平安。接下来呢，他是百姓中的困苦人，他要为他什么伸冤，然后拯救穷乏人。穷乏人就是无助的人呐、除了困苦痛苦人呢，要为他伸冤，也要拯救无助人。再来呢，也要审判那些压碎那欺压的人。这些可能大山小山乱欺压人啊，这个权柄呢，最高的权柄，当王的要看重。好、哦，这个就是上帝要我们秉行公义，要打击这些欺压人的不法之事。哦，这是上帝要我们看见的。好，我再看一下那个七十四译本哈、它的翻译七十四译本是讲到说，他说第五节啊，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什么万代。哦，这个字只讲到说日月还在的时候，愿人都敬畏你，直到什么直到万代的意思。哦，这个代表什么呢？第五节跟第四节都有关系。那什么关系？刚刚讲过的，只要我们行公义，行公义之后，第一个结果，那个祝福什么呢？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什么万代？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代表说，当我们秉行公义的时候，你看太阳、月亮都存在，哦，都存在。你知道吗？其实我们读了圣经，讲到有一天呢，这个地球、这个、地上要像衣服什么卷起来嘛，会有什么审判的一天嘛，对不对 ？OK， 他是讲到说，只要秉行公义，只要执行公义，没有不法不义的事情，太阳、月亮会存在的，因为上帝是为了审判，是因为人家不法不义。好，所以你看到这一节里面讲到一个人要敬畏你，直到什么万代。只要我们秉行公义，这个人呢能够直到万代，代表他会长寿。权柄人注意听哦，如果你好好的执行上帝给你的公义，这样勇敢的，不要为说不义的事情，我们权柄人就要去处，一定要去处理的，不能让他继续下去烂下去，要出来讲话，不要不吭声。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做了奇妙又大又难的事，在整个公投里面，因为教会怎么，教会出声了吗？教会发出什么公义之声了吗？教会发动了吗？所以看到吗？这个就是上帝的祝福，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就是公义的柱石，真理的柱石，要发声音。教会不能只顾这个四堵墙的事，你要知道社会是因为教会而影响出来的，教会要影响社会，教会的情况就足以影响这外面的情况。好，所以我们再来读一下，来，我们要从第五节一直来读到十一节，看到公义的结果。我们一起来读呗，请来。
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他斯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你他，万国都要侍奉他。
好，第五节到十一节是另外一段，讲到执行公义的结果。我们是一个执行权柄的人，神把权柄给了教会，不要忘记哦，教会就是门徒组成的。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你们咯，所以我们有没有权柄呢？有，我们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善用权柄。然后怎么善用呢？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有判断力，再来呢，要有为了公义而使用这权柄。当我们这么样善用权柄的时候，你看到吗？大卫的祷告给所罗门祷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所罗门王啊，你看到实行公义的结果。来，刚刚讲过第五节，他说人要敬畏你，直到什么万代？人敬畏你要到万代，讲到说敬畏你是指所罗门王被百姓所尊敬的、直到多久啊？万代。所以所罗门好好的使用神给他公义的权柄的话，公正的权柄的话，你会长寿了。他是告诉所罗门王，只要你好好的使用神给你的权柄，你会主享长寿。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看到皇帝要万岁万岁万万岁，不是吗？ 怎么万岁呢？其实讲到是你只要公正，你只要公义，你就主享长寿了，讲明白没？所以我们大家都要使用神给我们的权柄，善用权柄，记得权柄要用在对的地方，要使用神给我们权柄，要用就要用，不能不吭声。哦，神给的权柄就是要善用。OK， 好，第二个，你看第六节，我们看到公义的结果，除了长寿之外，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好，你看到这个 he 这个字，他用什么？他这个是神的这个字眼，看到这个吗？哦，事实上他就是可以看见弥赛亚的本质在当中。哦，所以两个方面都可以看，一个是所罗门王他当君王，另外是他指到新约的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这两个都一起可以看的。好，但是他的焦点比较算是大卫为所罗门的祷告。好，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啊，教你执行公义的话。好，他说你会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什么田地，代表说你好好的执行公正跟公义的权柄。这以色列百姓哦，你们记得除了国泰民安之外，你们的地啊会常常是绿地，雨水会什么降临在当中。虽然那个地方是常常不用下雨的，但是上帝雨水会特别降临在当中。哦，这讲到什么呢？原来公义有影响到什么天气跟气候哦。有没有看到这个？公义会影响到什么天气跟气候？请问我们整个全球气候的问题是不是人的不公不义啊？是。贪婪嘛，对不对？不该烧的烧一堆嘛，不该要贪婪，一直制作，一直制作嘛。所以你看，大家都哇 ，PM2.5 的问题啊，有没有？二点你的问题，刻就在这个啊这个问题啊。那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其实是人心的问题，人心的问题。那个公正公义要高举起来，才能够处理这个事。好，所以你看到这个讲到说什么呢？讲到蒙福喽。蒙福，你看到只要用对了权柄，大地都会蒙福耶。哦，大地都蒙福，然后整个滋润天地。好，接下来看到第七节，他说在他的日子，一人要什么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好像月亮长存。他说一人要什么发旺，所以第三个，当我们使用权柄的时候，大卫为所罗门祷告，你用善用权柄的时候，为了公义而治理神的国家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你看到吗？他说一人要发旺，一人是指谁？就是他，一人就会发旺起来，你这个人就会发旺起来，因为善用什么权柄。所以第三个祝福是一人会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一样。接下来第八节，他要执掌王权，从这海直到那海，从这河直到那河。只要你好好的这个使用上帝给你的权柄，你要执掌权柄多久啊？而且从这个时间上直到万代，但是在空间上哦，你看到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代表什么呢？会无限扩展国度，会扩展版图。上帝会让你什么越来越扩展上帝给你的版图，这个是敬畏神而且使用神公正公义的结果。好，接下来第五个祝福在第九节，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这是指什么呢？这个叫做得胜，叫得胜。因为在旷在这些旷野地，就是那些其他的住民啊，这些其他的百姓，还有必在他面前下拜，这下拜代表屈心俯伏，屈身俯伏的意思。他的仇敌必要填土，代表扑倒，代表扑倒。那这些其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他的国党旁边都很多的强敌在当中啊。那个住在旷野的有一些这个圣经里有一些经学家他讲的是以其他的住民在当中，代表阿拉伯世界。阿拉伯的这些百姓在旁边虎视眈眈的，不用担心，你就要执行公义，上帝呢会保守你们的国家，并且呢这些人呢都会扑倒在你们旁边。好，最后一个敬畏神还有使用神给我们的公义的权柄有什么结果呢？你看到他是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 好，他诗是在一个、旁边都是直接、哦、都是海岛、啊、跟这个都、旁边的这些国家呢都要来献礼物要来进贡、哦、那示巴是今天的也门、哦、也门这个国家和西巴，西巴就是古时或者非洲了，这些王都要来献礼物，代表什么呢？他们要尊荣、这个、所罗门王，尊荣所罗门王。所以你看到吗？短短的这第二段里面，只要执行公义，所罗门王你有什么祝福呢？你会长寿，你会蒙福，你会发旺，你会拓展，你会得胜，你会顶受到尊荣。这个就是大卫为什么要为他祷告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是很好的祷告，也是一个有智慧的父亲为一个儿子得着权柄、公正、公义的权柄的祷告，因为有这六个祝福在里面，神好喜悦这样的祷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到十七节，十二到十七，我们一起来读呗，请来。
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 穷苦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所结的谷实要响动，如黎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
OK， 好，十二节到十七节这个呢很、焦点在弥赛亚了、哦、焦点在弥赛亚。你看他这个、经文，你看其实就在讲耶稣基督了。好，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困苦人，他也要什么搭救。好，这个讲到所罗门王、听到这个大卫的祷告是这样子，其实就讲到大、讲到弥赛亚。弥赛亚有很重要的就是耶稣，他有个怜悯的心，耶稣有个怜悯的心，他呢要帮助呢穷乏人，而且呢困苦人、穷乏人呢需要来呼求，你呼求呢上帝就帮助，困苦人呢没有人帮助，上帝要搭救。这是权柄的问题。哦、你看到有些我们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做见证，他很困苦啊，他很难过，甚至呢很想自杀，他都看到天，他说真的有神吗？如果举头望天有神明，请你救救我，我不认识你，就神你们救他，有就引导他救的，就这个经文他说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神也要什么搭救。神是这样的属性，因为他最高的权柄。所以你看到我们常常在祷告，有发现到很多的 best 的就准备好了，已经 ready 了，你叫传福音他就信主了，因为他早就被神搭救过，他经历到这个神在几年前来帮他，你只是一个引导他进到神的家而已。这个神呢很特别的神，穷乏人呼求他要搭救，这些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属性。好，接下来呢他要怜悯贫寒的人，贫寒就是一些弱势者、软弱者，还有穷乏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你看到耶稣的心就是如此，他总是拯救这些困苦人。好，接下来十四节，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所以上帝呢对软弱的、弱势的特别有怜悯的心。还有一种人就是呢被逼迫的、被捆绑的，或者呢被这个欺压的，上帝呢也要拯救。好，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那个血是指人的生命、啊、因为、这个生命在血中嘛。 OK，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上帝都会拯救的，不管被欺压的、被逼迫的、受凌辱的，他们的生命都为宝贵。这个经文特别对一些自我放弃的人要看为重要，因为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在神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因为你的血每一滴都是神看为重要的。特别自卑的人要记得不要自我放弃，神喜悦每一个人看为宝贵。好，接下来、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要什么称颂他。又在好像对仗前面所讲的这个所罗门王叫你执行公义，人们呢会来什么朝贡， 人们会什么贡献礼物，因为你执行公义啊。而且呢，示巴你看到那个地方就是啊叶门的地方哦，产生了很多的金子，人家会拿金子来献给你哦。在十六节，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所结的啊这个谷实要响动如黎巴嫩的树林，城里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这个又再讲一遍，上面讲的那个好像对仗一样。他说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哦，山顶上会种五谷哦，哦这个很特别哦，代表什么？连山顶都非常的茂盛，连山顶都是沃土啊，非常肥沃的土，在上到山顶上都会什么五谷丰收啦。你看这是自然界里面土地呢都改变了，这个叫复兴啊。只要执行公义，土地都会复兴，种什么都会活，你看到吗？除了刚刚讲气候嘛，对不对？现在讲土地哦，山顶上你看种什么呢？五谷都会丰收，而且所结的谷实要响动如黎巴嫩的树林。响动代表说这个呢很茂盛呢，长得很高大，好像树林一样，一吹呢就轰轰轰作响，代表又大又多哦，这个就是讲到茂盛的意思。再来呢还有什么祝福？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发旺圈起来，因为执行公义连人都发旺。城里的人代表城市人，他们的繁衍哦很快，生孩子呢生得很多，多子之乐就出现了哦，这个就是一个祝福。人呢生得很多，山顶上的种什么也生，那当然平也不用讲了，当然五谷丰收，人呢也多子多孙呢，这是因为执行公义的结果了。这个就需要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国家需要公义的地方。好，再来呢，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为有福。好，讲到弥赛亚，我们要称他的名哦，要存到永远，而且呢他要流传如日之久，就是他长长久久，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会搞朝换代的。好，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为有福。好，所以你看到这一段里面讲到弥赛亚，好，前面上一段呢讲到所罗门王，你看到这对仗起来，其实当王的都要对照于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这样子我们看见原来圣经在教导我们，我们跟他要同作为王，不是吗？是不是我们要跟他同作为王？请问大家有没有王的身份？有哦，所以这一篇是对我们讲的，这是不是只是所罗门王，对我们讲的，我们要执掌王权，要跟耶稣基督对齐啊！耶稣怎么做王，我们就怎么做王，而我们要使用神给我们的权柄，公正的权柄，公义的权柄啊，这是神所喜悦的。好，所以我们看到万国要称他为有福，原来讲到一个公义使邦国高举，公义使万国都称他为有福，公义使荣耀遍满全地。所以我们好好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权柄。好，怎么样使用什么权柄呢？请大家注意，我们周遭是不是有一些被欺压的人，我们一定要为他们伸冤，想明白吗？有没有一些软弱人、贫穷人，上帝都直接教导我们这些事，你要去帮助他，你就在善用神的什么权柄了。不要有权柄又视为不见，神说我们要使用我们的什么权柄。所以当你有权柄，你资源就会多，你资源多要记得用在什么？这些需要人的身上，上帝会说你是一个公正好的一个领袖，是一个公平的一个领袖。所以每个人记得，不管神怎么样提升你，你有多大的权柄跟资源，要用在这个地方，神因着你使用对的权柄呢，这个影响力就在那个地方了。好，所以我们要祷告。好，当我们使用这个正确的权柄，像所罗门王正确的权柄，他是个王，他影响整个以色列哦。那使用这个权柄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祝福呢？好，你看到吗？最后的祷告，然后看到十八节到二十节，预备，请。
唯独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
好，你看到，只要所罗门王好好的使用上帝的权柄，大卫也这样祷告，他盼望他的下一代能够起来秩序执行上帝的公义。 你看到吗？他说这样的公义呢，执行在以色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独行其事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好，神看到我们在地上善用神给我们权柄，神就会独行其事。再讲一遍，人神看见我们人在地上使用神给我们权柄，神就会在地上独行其事。原来我们做我们该做的，神就会做奇妙的作为在当中。所以人要在神面前常常祷告，愿神帮助我有领袖的特质，很好，我需要神给我供应的本质在里面，善用神给我的权柄，神就会行独行的奇事。好，什么叫奇事？英文叫 marvelous deeds。 什么叫 marvelous？ 就是奇妙无比的事呢。我们现在比较讲的 supernatural， 就这个事了。为什么那么多神迹奇事发生呢？因为公义彰显出来了，公义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事的时候，有几件事 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不公不义，一定要悔改。如果不悔改，不会有这个独行其事发生奇妙的事。人必须要悔改，如果不公不正就要悔改，回到什么？公正，回到公义，神就会做什么奇妙无比的事。教会如果常常执行公义跟公正，神就会行又大又难的奇妙的事在台湾。所以教会需要公正跟公平，教会不要跟社会完全一样，里面都是黑的、脏的、臭的，大家互相的吞，大家互相的咬。我们不行，我们要记得，我们活在圣洁里面，我们要彼此相爱到底，没有纷争的事，彼此相挺，公正。上帝已经行奇妙的事，这是上帝让我们看见的。所以看到第一个，神独行其事。好，第二个，你看到他荣耀名也当什么称颂直到永远，愿他荣耀充满全地。当我们行公义的时候，大卫祷告说，所罗门，只要你执行公义，以色列全地都会充满神荣耀，荣耀会降临的，不仅福气降临，祝福降临，荣耀会降临。什么叫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同在啊，神一直都会同在的。愿神祝福台湾呢，盼望台湾从北到南有神的荣耀。但是问题出在哪边？问题出在权柄到底有没有执行公义跟公正。如果公正公义在台湾，神荣耀会遍满全地。 OK， 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常常给我们智慧、权柄、能力来治理这个国家，治理神给我们的这个地图，神的荣耀就当充满在我们当中。好，再来呢，他说全地抱歉，还有第十九节前半段，他荣耀名也当什么称颂。 OK， 当我们看见权柄呢用公义公正彰显出来的时候，会更多人来称颂上帝的名字，会更多人会来敬畏上帝的名字。那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这个领袖活出公义公正的生命，很多人就因为你啊，哦，你是基督徒太好了，你当我们的主管太好了，你当过我们的领袖太好了，你们的神太好了，就是在什么荣耀神的名啊。这就是权柄，权柄呢真的是很重要，权柄是代表神在治理神给你的这个地图，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的权柄。上帝呢看见只要地上的权柄都能够执行公义跟公正，神的奇妙事情一定会发生。再来呢，神的名字会被高举，再来神的荣耀会遍满全地哦。好，他讲完这个后面几个阿们啊，两个阿们，阿们为什么要那么多次？因为他觉得太重要了，诚心所愿，诚心所愿。这个是一个爸爸为儿子的祷告，一直讲阿们阿们阿们，盼望我的儿子就是这样子，我期待他当王接我的棒子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耶稣也是我们的王，他回天家之前，他告诉我们，孩子们，天上地上所有权柄都给了你们了，我们要执行这样的权柄，这权柄就是代表耶稣的权柄。 好，后面才有这耶稣啊，耶西的儿子大卫祈祷完毕。愿神祝福我们，你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父亲，常常为你的儿子祷告，为你的儿女祷告，也为你属灵的儿女祷告。这祷告呢，神一定说阿们阿们，因为这个祷告是太好的祷告。好，我们站起来祷告，来，我们一起来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让我们国家充满神的公义跟公正，让我们的社会充满公义跟公正，让我们的城市充满了公义跟公正，让我们的政府，让我们的公司各行号都充满公正跟公义。更重要的就是那个七座山，每个地方都要公正跟公义。好，爸爸所举起我们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